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好，请你们读。他们走路的时候，
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那主耶稣一走进这个家，玛利亚就整个人被耶稣吸住了，所以她根本不想做任何事情，她不会想要去跟人家聊天，不会想要去逛街，不会想要去买什么，她就是只想看着耶稣，而且坐在耶稣脚前听主耶稣说话。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如果换成今天这个世代，我想那个意思是，玛利亚这个时候他并不想坐在手机前面，他也不想坐在电脑前面，也不想坐在电视机前面，他就是想要坐在主脚前，看着主，注视主，倾听主，这个叫做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有很多的时间做了其他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坐在主的脚前亲近主，等候主，或者是借着圣经让主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每一天你有一个灵修的生活，亲近主，听主说话，特别是读圣经，这个就是你在选择上好的福分。每一次聚会，你来聚会，坐在这里，在圣灵里赞美敬拜神，听讲道，这个也就是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里的门是指着人的心的门。主耶稣一直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他很盼我们打开心门，让主耶稣住进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就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变成一颗干净的心，主耶稣可以进到我们心门来，进来住在我们心中，要跟我们一同坐席，那个意思就要跟我们一起讲话，一起生活，一起交朋友，像朋友一样可以彼此相交。所以如果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这样打开心门，真实的接受耶稣，好不好？你跟我做一起祷，做一个祷告，我们闭起眼睛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心，求你来住在我心中，做我最好的朋友，我要听你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刚刚做一个祷告，就是开门，你听见主的声音，你把心门打开，你做祷告，求主耶稣进来，那现在主耶稣就住在你心中。 那新普及译本圣经把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样翻译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你听见我的呼唤就开门，我要进到你那里，像朋友一样与你一同坐席。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么想要进入我们心灵深处、灵里深处，他要像最亲密的朋友一样跟我们一同坐席。其实一同坐席翻白一点就是一同吃饭，那当然不是吃地上的米饭，就是跟主耶稣一同谈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忙碌，而且这个世界很喧嚣，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心从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召回来，花时间亲近耶稣，品尝与主一同坐席的滋味，这个是你需要选择花这样的时间。就像玛利亚，她选择花时间坐在主的脚前，选择上好的福分。主耶稣说，这个是生命当中绝对不可少的一件事，在你生命里头不可少的就是这件事，你不要有了其他的却缺少这件事情，你就失去上好的福分。所以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你选择与主一同坐席，去品尝神的同在，享受主耶稣的同在。那一个人愿不愿意打开心门的决定权在于我们自己，你愿不愿意选择坐在主的脚前，这个选择权是在于我们。你愿不愿意选择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好，这样一个决定权是在于我们。所以那个心门的钥匙是在我们手中，并不在主手中。那我们的心门要开放向哪些人事物，也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唯一可以使我们继续保持渴慕神的方法，就是你要谨慎选择填满你心灵的事物，你要保守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充满了一些其实没有永恒价值、无意义的事。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七章七节，箴言二十七章七节，箴言二十七章七节，请你们读。
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
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里面充满了东西，你充满了忧虑，充满了自满，充满了玩乐，贪爱财富或是属世的欲望，哇，你的心都被这些填充，就饱足了。那样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会越来越对跟神交通、与主一同坐席，他觉得没有兴趣啊。即便呢，跟主一同坐席像蜂房的蜜一样甘甜，他也没有兴趣啊。就像你才刚刚吃饱，而且吃得特别饱，可是有一个人硬要请你去吃大餐，虽然他这个大餐比你刚刚吃的那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你对于他请的这满桌的大菜，你只瞧了一眼，你就知道你自己根本绝对吃不下，所以这一餐好不好吃对你来讲根本无关紧要，而且你还感到饱胃口。这个就是这个箴言二十七章七节所要表达的意思，人吃饱了他会厌恶蜂房的蜜。有个传道人也是去拜访位于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克里族，这个克里族呢，他们是居住在传统的印第安的帐篷里，大概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他们还住在那个印第安的帐篷里。这些印第安人他们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他们所拥有的物品不多，而且呢，简朴的家里面开始有电视，也不过最近十年的事情。最后参与聚会的人数大概有1000人。那在那里停留的几天当中，这个传道人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20岁以上的人对神非常渴慕，几乎没有例外。他们对神的那种热情超过北美大多数人，他们迫切的想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但是呢，20岁以下的年轻青少年，他们对神漠不关心，没有什么渴慕。有一次聚会呢，那个教导、那个讲道恩膏都非常强烈，所以在大帐篷里聚会的人都得着真实的帮助。 是传道人就注意到在会场外，在帐篷外面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就是露出一副很无聊无所谓的模样，所以他就过去，他就邀请他们也进来帐篷里面聚会。和这些青少年就瞪着这个传道人，好像以为他是一个疯子一样。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这群20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所穿的 T 恤、棒球帽上都是那些职业篮球队还有那个橄榄球队的徽章。忽然传道人明白了，这些青少年为什么不渴慕神，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电视节目，他们看电视那些篮球队那些橄榄球队，他们完全上瘾，对电视里的那种体育的节目非常的上瘾，所以就会带他们的球队的徽章，他们就让这些事情填满了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对聚会一点都没有兴趣。可是20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背景里头没有电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所以他们就是单单渴慕耶稣，让耶稣填满他们的心灵。所以如果你的心被世界上的东西填满了，当然会失去对神的渴慕，会失去上好的福分。这趟行程之后，传道人他到美国西北部，他需要某个礼拜五的晚上在那里讲道，聚会是开放给全教会参加。他发现聚会的700人当中超过500人是青少年，聚会结束的时候几十个青少年包围他，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些属灵的问题，好不容易问完了之后，他看表发现已经快凌晨了。可是在聚会结束之后，他真的花相当多的时间跟这些青少年讨论神的事情，他跟他们青少年说，你们都对神充满了渴慕，我很喜欢这样的讨论。你知道这群西北部的青少年，他们的物质享受远远超过我刚刚讲的那一群印第安的青少年，可是他们依然渴慕神。所以一个人渴不渴慕神，并不在乎他的家庭是富有还是贫穷，不是的，而是在于他自己决定要把他的心门开向何处。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渴慕永生神，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追求那种可以存到永远的事情，你自己可以决定你的生命要不要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所以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每一天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把追求主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这件事情看得比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一面开车一边在那里跟主交通，突然主在他心中轻轻地跟他说，你知道我把你看得比自己重要吗？主说，你知不知道我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他一时间无法接受这句话，因为神那么伟大，他是个渺小的人，神怎么会把他这个渺小的人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他跟主说，主，对我而言这个太极端了，我很难相信。主耶稣，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怎么会把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看得比你自己更重要呢？这好像是亵渎神啊。唯一能让我接受的方式就是，请你给我3节新约经文来证明这一点。说完之后，他觉得他立刻里面有一节经文出来，腓立比书2:3。你知道腓立比书2:3是什么吗？腓立比书2:3，好，请你们读，凡事
居服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主说，好，现在你有第一节经文，我想是最后一句话，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说，主啊，保罗是对腓立比信徒说的，说呢，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是说你看我啊，不是我们的关系啊。他觉得立刻主在跟他说话，主跟他说，儿子啊， 我从来不会告诉我的儿女去做我自己不做的事。然后主告诉他，这就是许多家庭的问题。父母呢，要求儿女去遵行连他自己都不遵行的行为规范，但是主不会这样。主从不期望我们做任何他自己不以身作则的事。所以主真的看我们这个卑微不配的人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是这样子的宝贵我们爱我们，但他无法被说服。他说，主啊，还需要另外两节经文。主就问他一句话说，是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你还是我？他回答说，是你呀，耶稣。当他回答这句话的时候，他本来就知道这个答案，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这句话对他来讲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主跟他说，你原本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承担了你的罪，你应该受的审判，你的病痛，你的疾病，你的痛苦，你的贫穷，我之所以代替你这么做，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哦，他听到这些话，他在那里站立，所有的疑虑都一扫而空了。是主耶稣所遭受的这一切本来不应该由主来承受的，主是那么公义圣洁无辜的主。忽然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浮上来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你看，主真的看我们是那么的重要，比他自己更重要，所以他宁可替我们死，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拯救我们的灵魂，救我们脱离罪，也救我们脱离疾病，使我们得医治。所以他现在知道，是主真的把他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他开始流泪敬拜主。他知道一定还有第三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节，在他心中又出现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请你们读。爱弟兄，
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爱弟兄，他听到主说，我岂不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吗？主说他是我们的长子，所以我爱我的弟弟妹妹，而且看他们比自己强。他过去也常常听到别人提到耶稣爱我们，他自己也会讲，可是主亲自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真理突然变得那么真实。对主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何等的特别，神把他的儿女都视为珍宝，视为宝贝，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珠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好，请你们读。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这个人呢，他是变卖一切哦，变卖一切为了买一块地。你知道这个人是谁？耶稣。还有一个人，他变卖一切去买一颗重价的珠子，这个人就是耶稣。他变卖一切，他到最后连他身上的衣服都给出去了，然后他把命给了出去，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了买赎我们这些人，因为他看我们这些人就是藏在世界里头的宝贝，这个他说好，宝贝藏在地里，就是指着我们，我们是藏在世界里的宝贝。所以主耶稣一直在我们心门外叩门，直到我们愿意打开心门，让他进来住进我们灵里深处，跟他一同坐席，一同谈心，做最亲密的朋友，有一个爱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是神所珍视的宝贝，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好珠子，我们是他用来建造会幕的活宝石。他建造会幕，旧约时他建造会幕，要摩西造会幕，因为他渴望跟人同住。可是今天神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同住。其实呢，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值得神那么的爱我们，宝贵我们。当我们还是一个败坏，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常常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叫做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罪人？就是他没有完全彰显出神荣耀的性情，没有彰显出神的荣耀的人，就是罪人。我们是一个有很多过犯，有很多瑕疵软弱的罪人。可是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看我们是宝贝，那是用一个爱的眼目在看的。所以他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他看见珍宝，他买赎了我们。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提到的话。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是被神重价，他牺牲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用重价买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做世界的奴仆。任何一个曾经被神爱过，那样被神看重过的人，怎么会想要再回到那个曾经辖制他、奴役他的世界呢？你知道神买赎我们，他继续制作我们，要使我们成为珍宝，使我们成为像神那样子的尊贵，像神那样子的圣洁，没有瑕疵。而他所设立的救恩是非常简单的，你每一天用信心亲近耶稣，你跟主耶稣一同坐席，当你爱上耶稣的时候，你就只想紧紧的跟随耶稣，跟主耶稣形影不离，要顺服他。他每一天就是这样改变我们，即便你处在一个挫折当中，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或者你处在死硬的幽谷，只要你信任你的神，信靠耶稣，信任神的爱，你常常因为我有了神，我有神的同在而欢喜快乐。如果你做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你就可以常常得胜。我们知道基督徒都需要祷告，但是祷告首先不是因为哦，祷告让我很舒服啊，让我得着帮助，每次我有需要我祷告神就听，祷告会让我得帮助。我觉得首先不是因为这些因素。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是因为神那么爱我们，他很想跟我们面对面亲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昨天提到的。因为神那么爱我们，他可想得着我们的专注，神可想跟我们一同坐席，他用那个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你有没有看过有的爸爸妈妈那么爱他的孩子，他就很渴望他的孩子回家吃一顿饭，他只要用爱的眼目看着孩子在他眼前，哦，他的心就满足了，他煮饭的一切辛劳都忘记了。你知道神也是这么的爱我们，他也想要跟我们一同坐席，就是他通常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当然他也渴望我们用爱的眼目注视他。我们来看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 好，请你们读。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是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他每一天都要救你，你每一天仰望他，呼求他，耶稣救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他是大有能力的主。那么伟大的神，他在我们中间，他因着什么欢欣喜乐？你，他因你，他看到你，因你他就欢欣喜乐，他默然爱你，有时候他就是安安静静的默默的注视着你，用爱的眼目默默的注视你。可是有的时候他是因你喜乐而欢呼啊，欢呼，这个欢呼有的版本翻译作因你喜乐而歌唱，神看到你就高兴的要唱情歌啊。你有没有看到神也高兴的要唱情歌？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我们再来看诗篇107篇9节，诗篇107篇9节，诗篇107篇第9节。好，请你们读。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是神爱我们啊，所以他会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我每一次看到在我们中间有那些渴慕神的人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神被那些渴慕的人吸引，神被那些渴慕的人吸引，所以神正等着要满足那些心存渴慕的人，神正等着要用灵粮活水喂饱那些灵里头饥饿的人。可是如果我们里面已经充满其他的人事，我们是渴慕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那神的美物当然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像箴言4章23节说的，你要保守你心怎么样，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是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你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保守看顾保护的事物当中，没有一样比自己的心更重要。你有没有看过世界上的人怎么样保护有价值的财宝啊？有那个贵重的宝石，它被放在一个极不破的玻璃柜当中展览，他们在受监控的房间，那任何的压力温度的变化都受到监测，最轻微的入侵，哇，警铃大作，这个时候所有出入口立刻被关闭，如果电眼扫描侦测到任何物体，就会呼叫警卫赶快去看。那个世界上的人会雇用安全人员1天24小时，1星期7天，为了看守那个宝贵的宝石，它可以耗资数千数万美元，目的就是要保护看守他们看为贵重的石头。但是神告诉我们，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基督徒随便把他的心交给一些无意义甚至有害的事物，只要没有太多的裸露的电影我就可以看，只要没有太多咒骂的内容我就可以看。我们常常随便的观看，现在太方便了，手机拿起来一大堆东西可以看，所以我们的心就会充满了这些东西。我们常常不够了解那个世俗的灵跟神的灵是敌对的。你看世界上的人比我们聪明，对不对？他们殷勤的去保护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基督徒却漫不经心的度日，他没有保守自己的心免于情欲跟欲望，而他心中所想要的那些情欲欲望偷窃他们对神的渴慕。有些人呢，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离神多么的遥远了，对聚会毫无兴趣，没有心读经祷告。我觉得除非神怜悯他们，再把那个爱神的火点燃在他们心中，否则他们不会觉悟到他们完全没有保守自己的心。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单单的追求神，自己一生宝贵神的同在。当我们提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有两种神的同在，一种就是指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在。大卫曾写到这种同在，在诗篇139篇，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因为神无所不在，所以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但是有第二种同在，那是神的显现，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彰显的他的同在。我们可以在圣灵里看见神，听见神。你知道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有的时候人他刚刚信耶稣，他理智上也相信了，他心里也相信了，但他灵里头还没有摸到耶稣。除非他追求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他在灵里头就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耶稣的同在。所以圣灵充满就是你在灵里头，那位复活升天的耶稣又借着圣灵来向你显现，你感受他又真又活的同在。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都会背，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的显现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种同在。我们好好追求主耶稣自己，我们愿意遵守我们所知道的主的命令，遵守你在圣经上得到的主的命令，那么主要向我们显现。在圣灵里，他把他荣耀的同在、宝贵的同在赏给我们。这个神的显现就是我讲的第二种神的同在。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是真心追求神自己，他在追求那种外在的表现，他追求的是神彰显的经历。他们觉得自己会在外在的彰显中遇见神，所以他们是追求外在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追求神自己。比方那个过去他们寻求神，神给他们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比方他们会在神的同在中抖动，他们在神的里面在那里哭泣或大笑。好，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他们再来寻求神的时候，他们里面不知不觉会期待出现同样的状况，他们期待借着这些外在的彰显再来遇见神。其实呢，神可以借着各样不同的方式彰显他的同在。有的人他在圣灵里亲近神，忽然他在异象里头他看见神，有的人是在灵里头听见神温柔微小的声音，有的人他很安静，可是他整个人感受到那个神荣耀的同在笼罩着他，包围着他。我们不要用过去的经验来取代神自己，神盼望我们单单追求神自己。而且整个圣灵充满的总目标是什么？是要使我们像耶稣。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圣灵继续不断的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占有我们，他就是要让神完完全全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完完全全得着神，使我们愈来愈像神那样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圣灵充满、圣灵做工的一个总目标。如果我们是单单追求神自己带来任何外在的彰显，我觉得非常好。可是我们不应该一直期待着某种外在的彰显，或是透过那种外在的彰显来寻求神。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就是很单纯，单单寻求神自己。我们就是可想跟神越来越亲密，昼夜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 桃树他在《渴慕神》这本书这样子讲，他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竭力进入神的同在，而且一生都活在神的同在中，这个是我们必须有意识的去经历到的，是真实的经历。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可以过一种与神同在的生活，这是一种享受。所以你知道与神同在，操练与神同在不是一种苦哈哈的操练，也不是一种你应该持守的教义，而是应该你是你每一天生活的经历。你拥有神自己，拥有神的同在，每一天用信心与主耶稣紧紧的连结，你的心向他降服，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你就可以时刻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七篇一到八节，诗篇二十七篇一到八节，好，请你们读。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的我对等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第八节再一遍，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句话这样翻译，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寻求并渴慕我的同在，如同渴求维生的必需品。神说你要寻求神的面，那个意思你要渴慕神的同在，好像你渴慕每一天你一定要吃饭要喝水，要不然你活不下去，对不对？这是维生的必需品。他说你必须这样寻求渴慕神的同在，如同渴求维生的必需品。你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你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寻求神没有像吃饭那么重要，那就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了。这节经文说你要寻求渴慕神的同在，如同渴求维生的必需品。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你的同在我正要寻求并渴慕，如同渴求那个维生的必需品。你说出的话蛮有权柄。所以神很渴望跟人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向人发出呼召，要你来寻求神的面，来渴慕神的同在，如同渴求维生的必需品。那就说如果我没有神的同在，我实在活不下去，我实在觉得活在这个地上没有意思。这个才是真实渴慕神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跟神建立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那大卫一听见神的呼召，神跟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的心立刻回应神，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渴慕你的同在，如同渴求维生的必需品。大卫就是这样回应神蛮有权柄的话语跟呼召。而大卫的生命是那么单纯，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情呢？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里求问。瞻仰神的荣美， 大卫喜欢神的同在，渴慕神的同在，所以他的生命就是专注于来仰望神，来亲近神。他觉得神是那么的美丽，瞻仰那位美丽的神，瞻仰神的荣美。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一直住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在生命里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的心随时随地的仰望神，求问神，要顺服神。大卫的心就是存心要顺服神，所以他继续不断的求问神，他要明白神的心意。那因为他这样是顺服，所以在患难当中，神暗暗的保守他，仇敌来攻击他，他也不害怕，因为他跟他的神同在，仇敌就半跌扑倒，使他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最近五年的人际关系会塑造我们的性情。大卫呢，他为了逃避扫罗跟这个加特王亚吉，他一个人呢独自在旷野里，他躲到旷野里去，扫罗要杀他。圣经上告诉我们，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去。大卫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大约有400人，这是撒母耳记上22章2节告诉我们的。想想看，大卫呢跟这一群400多个人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心里苦恼，那常常会发怨言，脾气不好，粗鲁，不善解人意，对不对？很容易发脾气呀，焦躁的人。他跟这一群人相处了10多年，他们有没有影响大卫的性情，塑造大卫的性情？没有。因为大卫那么单纯，只有一件事，每一天一有空，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看看这位美丽的神，瞻仰神的荣美，那个神美丽的性情就反照在他的身上。他凡事要求问神，不会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他要好好的顺服神，住在神的同在中。就是因为他维持这件事，瞻仰神的荣美，而且顺服神，他可以一直维持君王的风范，而且还把这些无赖汉打造成圣经里头记名的勇士。所以你看，大卫花时间瞻仰神的荣美，与神同在，改变了这400名的无赖汉，而且影响整个国家。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花时间跟智慧和知识的本源、能力的本源相处，就是神自己。他常常花时间与神一同坐席。你知道大卫他瞻仰神的荣美，与神一同坐席，并不是单单为了得着神的智慧跟能力，而是因为他渴慕神，因为他爱神，他渴慕神，他渴望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爱神自己超过爱其他的人事物，所以他能够持守生命当中这一件事情，注视神那个美丽的面庞，跟神交谈，而且他发现在神的同在中，他有满足的喜乐。你知道历世代有许多圣徒，他们都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举个例子，16世纪有一个圣女大德兰，她提到有4种等级的祷告，4个层次，4种等级的祷告。她说那个第一级的祷告就像从井里头打水，你知道从井里打水呢需要花力气，对不对？你要用你的口，用你的心祷告，你要努力的收敛你的感官，把你的思想意志这样抓回来，你要去单独与神同在，每一天要拨出一段时间来做定时的祈祷，也开始认真的学习要顺服主，不要怕背负十字架。好，这是第一级的祷告。他说第二级的祷告就像用水车或水管取水，你知道用水车取水，你需要转动水车的把柄，对不对？水才能上来。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祷告比较不费力了，你的灵魂开始更能够收心练神，你的意志呢被神的爱俘虏，你的心思也比较容易专注在神身上，所以你偶尔会享有神的同在的喜乐，享有从神来的满足，所以你呢比较不再爱世界，不会一直在那里贪求世上的东西。 那在这第二个阶段要更多学习爱的功课，爱的功课要对神一直有一个谦卑的心，信赖的心，还有爱慕神的心，也开始进入默观等候神的阶段。在这第二阶段人已经开始明白他要安静等候神，开始学习了。他说那个第三级的祈祷呢，是人献身于祷告生活很多年之后才会进入的境界。他说在这个第三级的祷告里头呢，圣灵的河水会涌入这个人的心源，所以这个人不用费力，可他跟神合作，圣灵的溪流就成为神花园中浇灌德性的生命的水。所以这个人的理智感情完全专注于神，他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那种甜蜜，那种愉悦远胜于他先前的阶段所体会到的。圣灵的溪流涌入他的里面，所以他越来越有神的美德在他身上。第三级这个阶段呢，你要把自己全然舍弃给神，把自己弃绝给神，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他说第四级的祈祷呢，是领受圣灵丰沛的恩雨，神亲自浇灌我们的心源，借着圣灵的恩雨配降在我们心源里头，神更多的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灵，所以我们可以越来越在爱中与神合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全心倚靠神，把一切交托给神，你会发现祷告完全不费力，好像处于一个安静被动的状态，你很容易进入漂浮于神那个爱的海洋，那个神同在的海洋，你就是想要陶足喜悦。而且在这个阶段里头，当然你会有环境的熬炼，可是因为你经常可以这样子进入神的爱，神的同在当中，神借着外面的熬炼还有里面圣灵的炼净，让这个人变得越来越与神相似，可以进入与神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与神完全联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花功夫培育的。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在安静等候神、亲近神的事上继续的下功夫。有时候我听到年轻人这样讲说，啊，我已经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了，不一定要聚会啊，反正牧师讲这些我都懂了啦，我也不需要聚会。可是我听到年轻人讲这些话，心里头真的很难过。他们连主日都不来聚会，其实就是在家里睡觉嘛。对呀，你看，我觉得他们呢，连第一级的祈祷都没有进入，还自以为他跟神很亲密，自以为他已经进到第四级阶段了。求主真的怜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完全违背主的命令，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好，有一个人在某一个晚宴当中，有幸能够坐在布道家格里汉的旁边，当时他觉得很荣幸，刚好坐到一个大布道家旁边，他也在想说，我到底应该跟他说什么话，心里有一点紧张。后来他想到一个话题，他就跟格里汉问，他说在你的布道生涯当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不是被各国的总统、国王或是女皇接见，还是呢，你可以向数百人、全世界数百万人传福音呢？格里汉牧师没有等他说完各种猜想，就毫不犹豫地跟他说，我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亲近耶稣，感受到他的同在，得着他的智慧，而且让他引导我、指教我。我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亲近耶稣，感受到他的同在，得着他的智慧，让他引导我、指教我。保罗也一样，对不对？他说，我已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说我们全心爱慕耶稣，一直的追求与耶稣更加的亲密，那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美好。所以今天底下的时间，让我们再来追求耶稣自己，我们可以得着主，得着神自己更丰富。